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今天呢是神奇的一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好，万峰老师您好，真的很好
啊。神奇的一天，因为之前我不在，之后你不在啊，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有一个微妙的交叉。
对了，
六月的中旬，上旬我走了，下旬你走了。
我怎么想起徐志摩的一首诗呢？
怎么？
我们是短暂的在空中相会，然后呢我们就各自奔往自己的前程。
对啊，人跟人的关系都是这样，我们微妙的在某个时刻跟某个人就出现了，
是
相遇了，就建立了关系了。
是，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星辰大海，真好。但是呢此时此刻早上的7:31:56，我们相聚在这个空中团契线上。今天谢谢大家今天准时的冒泡在第五空间。那么有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头呢一起聊聊，一起说说啊，大家给一些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灵修，一起学习，然后呢我们彼此守望，彼此带导。所以呢我们仍然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李崇恩老师，谢谢您每天早上跟我们分享。再接下来就是罗文辉老师的父亲星，哎，我们两位大哥扛大旗啊，对不对？
嗯，对，感谢神。那但是也纪念呢、我们的
什么
罗文辉大哥的这个栏目呢，真的是他最后一个栏目了，怀疑呢还有一个月左右的分量啊，
是
好好珍惜啊。
这是灵修牧养篇啊。那么接着呢应该就是，如果我没记错，是神学知识，好像是神学知识篇。好，罗文辉大哥的遗作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啊，怎么样对付那个讨厌的人。
哦，很简单啊，
不理他，
就处理了他，暗中处理。
你讲的好阴险哦！
你没看这个大卫怎么对付乌利亚吗？
哦，
派他拿着他自己的信，走到前线上，交给他的上司，然后呢就把他送死。
我就奇怪了，大卫自己本身呢是被处理过的人，你看扫罗怎么对付他，结果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思疾苦，还将自己受过的苦呢加在别人身上。唉，这就像呢有一些媳妇呢熬成婆之后呢，就把以前呢婆婆对她的那些狠招呢加倍的用在自己的媳妇身上一样。
这个叫代代相传的咒诅，就是呢、以前人家怎么对你，你就无意识的就对这样下一代。
好，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为代代相传的祝福。
是的，
人家对你怎么好，你对下一代怎么好。
人家对我不好，我也要对下一代更好，扭转这个局势。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讨厌的人，我们怎么跟他相处呢？千万不要成为咒诅，而是成为祝福。再接下来就是本周金句，以赛亚书12:1，以赛亚书12:1，哎，如果您听到了，马上呢翻一翻圣经，看看这周的经文。好了，那我们有一些带导的事项，例如呢，这个已经进入了六月中旬，真的好热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就把自己呢燃烧起来，让圣灵的火焰呢把我们所有人都烧起来。
不用烧起来，我们应该是防中暑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呢为夏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夏天来祷告。因为今年的天气真的是很奇怪，五月已经开始暴热，来到六月中，我真的有点担心我们怎么过这个夏天。所以呢，我们会为此来特别祷告，特别是那些还要在外工作的。
我想到办法了，就多在第五空间灌水。灌到满地都是
水，发大水了，发大水了，这只有万峰老师能够做的啊。那我们在这呢发大水，其实就是希望一天开始的时候呢能够让大家轻轻松松。因为呢工作日一想到好多的挑战呢，心里就会有一些的忧愁，甚至陷入了焦虑。那容易焦虑的人呢都有一个共性，脑子里呢总是充满了各种令人不安的想法。所以今天的生活小知识就是要跟大家谈谈焦虑。一项数据呢就表明了，其实我们担心的事情有 79%， 也就是说将近八成是不会发生的， 16% 是有办法处理的，只有 5% 是你烦恼纠结也没办法改变的。听好了没有？ 79% 不会发生， 16% 是有办法处理， 5% 就算你烦恼到这个天空穿的，然后呢地底也穿了，都没办法改变的。所以呢不用纠结那 5%， 转移注意力，聚焦那些能够改变的事情，用积极的行动应对 16%， 以平和的心态接纳 5%。
那耶稣是不是帮助了我们 80% 了？因为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对呀，
所以他处理了我们 80% 的问题。
我觉得他处理了我们 100%。
当然你是神学正确的。
那你说嘛，这个数学我算得对啊，对不对？79% 不会发生，也就是差不多80%。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对呀、啊，然后16%是有办法处理的，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对不对？那剩下的5%，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想想看，这不就100%了吗？
感谢神。好，现在教会年历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在人不能，在神都能。罗马书7:15-25上。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得承认律法是善的。事实上，这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缠着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但我看出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内心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使我服从那肢体中罪的律。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
这几天我们一直思考罗马书的信息。首先，因信称义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信徒得救是全赖神的恩典。虽然这样，我们这些借着基督有新身份的人呢，是不可以再做罪的奴隶，反而要做义的奴隶。可是呢，人始终是软弱的，怎可能抗拒罪的诱惑呢？今天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上，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七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的内容十分清楚，罪人信主，虽然可以借着基督得蒙赦免，并且知道要做义的奴隶，但实际上心里仍然在征战。在十八到十九节这样描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愿意的善不去做，反而会做不愿意的恶。于是在第二十四节，保罗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呢，是这样的：谁能援救我脱离这有死掌权的身体呢？第二十五节就开始提供答案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帮助人胜过罪恶，不是圣灵的工作吗？为什么这里只是提到主耶稣呢？那我们必须同时继续读八章一到二节的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释放出来。谁能救我们脱离由死掌权的身体呢？基督成就了救恩，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身份已经改变，他的确已经帮助我们脱离被死掌权的生命。然而软弱的人始终不能完全胜过罪的诱惑。不过呢，因为我们有圣灵在生命中，是可以靠着圣灵一步一步的战胜罪恶的。首先，借着圣子成就救恩，人与三一神重建关系，并且更认识他和他的期望，更懂得分辨善恶。另外，因圣父和圣子牺牲的爱，人的心会更愿意回应这份恩典，努力讨神喜悦，不去犯罪。还有，以上提到的两个层面，包括理性上对神的认识和感性上回应神的爱和恩典，都有圣灵的工作，他也会进一步在意志上帮助我们一步步胜过罪恶的诱惑。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主耶稣曾经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人所愿意的善不去做，反而做不愿意的恶，这样的困局谁能解开呢？借着三一神就可以了。我曾经有这样的感受吗？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现在仍然有这种感受吗？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我要怎样靠三一神脱离由死掌权的生命呢？ 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能。罗马书七章24-25节上。
常年期灵修，在人不能，在神都能。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箴言书11章13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语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早上好，现在呢是6月15号星期早上的7点49分，
又是礼拜一。
你有蓝色星期一这样的一个？
当然了，你没发现礼拜一大家都不太喜欢上班嘛，喜欢多休息，所以呢牧师是最幸福的，他们礼拜一休息。
你怎么不说呢？当人家放假的时候，传道同工包括牧师啊都是很辛苦的呢，你为什么只看见别人有的 那
谁都是看到别人的那个邻桌的那个饭都是特别大的嘛。
所以呢、
万
峰老师是一个好复杂的人呢、他看起来心好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常常看别人饭桌上有的，有的时候他就很容易陷入了一些负面情绪当中。那今天的灵修罗马书7:15-25，您是不是跟着万峰老师文慧一起灵修呢？
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就是看到自己有多苦、你看现在谁不愿意好像保罗这样。
我们不要呢只停留在呢万峰老师这个层次啊，我多苦啊，我们要呢跟着保罗前进，因为保罗的脚步从来呢都不会停滞不前的。你往下看他最后说什么？
感谢神嘛。
对啊，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得胜了，对不对？所以在人不能，在神都能。我就想起有一个祷告，我忘记了这个祷告是谁的祷文，他就说呢，上主啊，求你呢给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给我
尼泊尔
尼布尔
尼布尔、
对，给我平静啊，让我接受我不能改变的，最后是给我智慧，让我分辨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哎，这个不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场说的吗？有一些人很容易焦虑，因为他总是想去改变那些他不能改变的。
明镜祷文嘛。
对，那么有些人呢很自卑，或者是很愤世嫉俗，为什么？因为呢他不能接受那些他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个祷告呢曾经有一阵子呢是文慧很喜欢的祷告。再说一次啊，您说什么祷文呢？
宁静祷文。
对，尼布尔的，就是上帝啊，上主啊，求你给我勇气改变我可以改变的，给我平静接受我不能改变的，然后给我智慧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对，还有给我勇气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我就是最大的渴望。
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
对啊，我
你需要勇气是吗？
努力去改变。哎，
你的
改
变
的是
你的改变之一是不是把文慧给踢掉，然后你
哇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儿，
你常常心底想的。
我这个部分我是求主给我雅量去改就处理那个不可改变的事情。
对，给你平静啊，接受不能改变的。好，我知道了。那其实对我们的原生家庭，会不会我们也有这样的纠结呢？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家庭，那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原生家庭，不能接受自己的背景，或者是自己的遗憾呢？那么希望这个祷文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让我们学习在自己的拥有当中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接下来一起听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父亲心
灵修牧养篇。
我们仍然惹儿女的气，作者欧祥江。早一段日子呢，我有机会当一个以父亲为题的征文比赛评判，看了不少小朋友的心声，感慨良多啊。小朋友在作品中描写的父亲形象似乎是非常熟悉，有点陈旧的印象。他们在外辛苦工作，回到家里就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疲乏和被动。儿女们仍然是渴望能多一点时间跟爸爸相聚。小朋友心目中的爸爸仍然是既严肃且遥远的，爸爸的怒气仍然是孩子所惧怕的。 他们一发脾气呢，孩子就却步，不敢亲近爸爸。不少小朋友认为自己的父亲仍然是高高在上，有无上的权威，不容易接受意见，也很少聆听他们的心声，有时候呢，更会不问因由地责打他们，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不少的阴影。在男女平等的大气候之下，仍然有不少爸爸呢是大男人，孩子们也不自觉地站在妈妈的角度来为妈妈抱不平，甚至呢卷进了父母婚姻关系中的漩涡。我为以上种种那么熟悉的父亲形象感到感慨啊，时代不断的进步，不少父亲仍然没有踏进新的领域中。我们的孩子已经变了，他们敏感到自己对父亲的爱的渴求，从他们给爸爸的心底话中呢，他们坦然表达多么希望能跟爸爸沟通，孩子们也不再盲从地接受父亲的不是。在假如我当了爸爸的这个文章里头呢，他们看透我们父亲的弱点和限制。今天的孩子跟上一代的孩子不同，就是呢他们的感言，有些孩子呢更直斥父亲的不是，比方父亲赌钱啊，乱发脾气啊，不听意见等等。孩子们对我们做父亲的是有期望的，摆在我们前面的是我们做父亲的如何回应孩子的期望，如何聆听他们对我们的心底话。这些文章中最触动我的是孩子对父亲的怒气最为反感，原来我们仍然很容易惹儿女的气。保罗在以弗所书对父亲的忠告对今天也是非常适用的，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说来容易啊，但实践起来呢是需要父亲很大的耐心的。保罗特别提醒父亲是很有意思的，不是说母亲不适用，而是父亲在家里应该担起教导儿女的责任和领导的地位。另外一点呢，可能是父亲更需要这方面的教导。根据当时罗马的法律，父亲拥有无上的权威，有文献是这样记载的，说当时罗马人的父亲呢，对家庭是非常有权的，他可以当儿女好像仆人一样，使儿女在田中工作，甚至戴锁链，他可以任意的惩罚儿女，甚至呢可以把儿女处死。所以呢，保罗在这种处境底下向蛮有权威的父亲教导他们要注意儿女的感受，可以说是划时代而且具有革命性的观念。当父亲的呢习惯不惹儿女的气，对儿女的感受多加关注，在这气氛下呢，做儿女的会更容易和自然顺服父母。事实上这是成功父母的先决条件，不然的话呢，儿女就会失去志气了。无疑做父亲在外会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很容易把自己的闷气呢发泄在儿女身上。再说做爸爸的可能觉得儿女是自己拥有的，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对象，忘记了每一个儿女事实上是上帝交托我们管教的。儿女是一份礼物，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和可贵的灵魂，唯有我们去管教他们，他们才乐意顺服父亲。现代的父亲大多数属于被动的，对于儿女的教导很少过问，表面上可能不会惹儿女的气，但是我们要了解呢，就是儿女的气不单只是因为父亲有没有直接做了一些伤害子女的事，有时候呢，没有满足子女对自己的期望也会使儿女生气的。比方说我们有没有失信于儿女呢？ 答应了儿女一些诺言，有没有兑现呢？又或者，儿女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一些琐碎的事，我们因为太疲倦了，而没有顾他们，没有理他们的感受。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因为积蓄太多的怒气，会使儿女与我们疏离的。默想，为什么现代的父亲在孩子的心中不容易产生正面的形象，而母亲则比较容易呢？不惹孩子的气的至理名言，在教导、聆听、过问孩子，以致表示反对或者赞同他们，是如何取得平衡的呢？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指尖下冰冷的肩膀，孤独的寂寞，微弱竹线随风摇摆，不出可归的徘徊，一剪下的泪滴掩盖难回的色彩，像是一枚坠落尘埃，渺小到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322996632、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线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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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今天，早上好。
我一欢迎到这边里，那熟悉的声音的风景，那是一种回忆。欢迎欢迎到这片地，那熟悉的意义是我们没距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是不是蓝色的呢？或者是彩色的呢？希望听了这一小时的线上今天，您的心呢可以从无色、白色、粉色或蓝色，
透明行不行？
可以，充满了颜色，彩色的啊。那么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欢迎您参加。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呢都已经是8:06了。
对，你刚来的话，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儿。
对啦，那么前边呢万峰老师请假，后边呢文慧就有我的星辰大海，所以今天是我们在空中交汇的
微妙的交汇。
对了，因为太久没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呢，好像
怕你失望。
对，好自恋啊，万峰老师。哎，说到自恋呢，你知道呢，我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不喜欢的人呢，其中一种人就是自恋型的。
哦，我这个叫自爱。
人家自恋。
人家经常说你不知自爱，哎，我这个叫自爱。
自爱跟自恋，大家怎么看呢？
这恋爱嘛。
这个万峰老师碰到他我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了啊，他都有他自己的新词典。那每天生活的挑战呢，其实呢这个让我们很累的工作啊，那但是呢让我们更累的是什么？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不对付不对盘的人怎么办呢？
对啊，事情很简单的，人最麻烦。
嗯，那讨厌一个人呢是不用去翻脸的，也不要把他呢忽略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哎，有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想接触的人。那例如文慧呢，对那些很自恋的人呢，我真的是没辙，不知道如何去。
没辙跟不喜欢是两回事儿，
就是不喜欢啊，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而且我一看到他自恋，我就好想去戳破他的气球。
那你也应付了我差不多20年了，那怎么办？
你不是，你一自恋呢，你
我自爱，
对你就会变成自爱。好了，那
不是爱滋就好了。
那面对这些人呢，例如文慧，那该如何相处呢？心理学家就推荐三不原则，三个不。
怎么？
第一个叫不负责。
我以为不理他。
有的时候你想不理都不行，例如他是你的上司啦，例如他就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同事啦，例如他
不上班，这个能解决
啊。你
如果是爱人不结婚也可以。
然后亲友呢？
啊，不去见呢？
不来往不行
啊。
直属亲属呢？例如你的爸爸妈妈，你的
不同住。
那万峰老师就成为全世界最孤独的人啊，这个
孤单。
这是他。好了，我对这种人也无话可说。首先不负责，划清界限， 不为对方的情绪和行为承担责任，保持理性的接触就可以了，无需过多的解释，也不必在意他是不是因此不满，因为完成你的工作，哎，完成他的工作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你的义务。也就是说呢，他做他的，你做你的，各自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各自把各自应该要负责的给完成就行了，不要太多个人交往，但是礼貌应该要有的，维持体面。哎，说到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的不内耗比较像呢？
但是有些人你不能礼仪性接触嘛，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因为你可能紧密的那个交往的嘛，
那我们就维持在工作上的交往，而不是呢有个人的。
那你的问题又拉到来你刚才问我的家人呢，怎么基本的礼仪的交流呢？
例如你作为孩子，你是不是应该把孩子应该进的就进了，对不对？那就、
父母你干你的活，我干我的活啊，我就跟你啊去吃个饭，这个礼仪性吃饭可以吗？
哎，我相信你的父母首先把你列为非常讨厌跟不受欢迎的名单里头，第二呢是不至于，就是压缩影响，适时分开。很多人在面对讨厌的人时呢，会不自觉地将对方的影响放大，好像你的世界除了他就没有其他人。但这种担忧通常是聚光灯的效应在作祟，我们高估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重要程度，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该反对、反驳甚至反抗的，应该以自己的需求为主。而且呢，如果一段关系让我们疲惫不堪，那它就是毫无价值，必要时果断放弃，舍弃某些朋友，其实多数时候呢，不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
那这个就要问耶稣是不是这样。耶稣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有人要你走一里你就走两里，打你左脸就背他右脸。
我觉得耶稣说的是一个心态，还有就是他要我们学习就是尽力的与众人和睦。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了，当有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先回去处理好你的家事，
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
对，
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国。
对，所以你不觉得耶稣说的很好吗？不至于，就是你的世界呢，你在别人的眼中呢，不是只有你而已。同样呢，你也不要把别人呢对你的反应放大，无限的放大，太自我，以自己为中心，或者把别人放到你的心中呢，他说的话，你每天都在那边想啊，那些真的是浪费生命。所以我觉得不负责。不至于，对不对？
另外也是，你不要单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
对，好吧，就算自己有梁木，那又怎么样呢？就算别人有刺，
就把梁木拿出来，把它敲走
、把别人的刺给敲走、
把他整个人敲走
、这是万峰老师，好残暴，不是我啊，说的就是呢，我们要平和的心态，不要化大、夸大，或者是呢，把别人对的错对错呢渲染，那我们就是平平实实的，那就事论事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该说些什么，位置在哪里。最后一个叫不着调，维持和谐，糊弄过去
啊。我们这么认真的人还糊弄过去？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在糊弄我啊。有些人和我们合不来，但又不得不打交道或不能得罪的时候呢，糊弄原则或许能派上用场。
哎，我刚刚才试过，文慧呢刚才说万峰，然后我说听不见，然后就走了。
对，这就是糊弄。所以后来他来帮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呢，我现在不需要你帮忙了。但是后来我想想，我也不需要跟他置气，所以我还是请他帮忙。
因为面对一个呢，在你很忙的时候还逼迫你的这个领导呢，不好把场面搞僵嘛，所以呢就胡说八道把他混过去。
对，但是他这样的糊弄是失败的糊弄。我就告诉万峰，我说呢，下次呢我再请你帮忙的时候，你在忙，你就不要说没听见，你要说好，等一下再过来，我现在在忙，等一下过来。
你看这个有20个字，我刚才3个字就解决。
那这个就是太懒糊弄了，这个糊弄是不及格的。那比如面对热衷窥探隐私的长辈， 你不好把场面搞僵，你就可以呢胡说八道。那这是心理，
我就说了，
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啊。
我实践了，然后失败了啊，所以不要学。
那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呢，谢谢长辈的关心。接着我们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是这样的糊弄，我觉得可以。糊弄不是欺骗，不是呢，好像呢在作弄对方，而是能够转移话题呀、啊，那些不要再让焦点聚焦在那些让你不快的话题上。这个过程中其实呢，我们不要太在意自己是不是损失了什么，或者非要争一口气，因为不在乎你感受的人也不值得你认真对待，应付过去就可以了。如果反抗情绪比较强烈啊，我们不妨深呼吸，将注意力呢聚焦在自己身上，关注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热爱，可以有效的消解这一类尴尬带来的烦躁和困扰。
对，就是不要被那些人困住，因为呢，他们说一句话呢，你会想很久啊，怎么对付他？
还有，你可能说一句话，他会有好多的解释来问你，哎、
啊，
你是不是这样想啊？哎，你那你不是这样想，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可能你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回
应，就打哈哈就好，哈哈哈哈哈哈，给三个这个图标啊样子的那些。
那这是呢心理学家给的三不原则：不负责、不至于、不着调。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看呢？在教会里有没有讨厌的人呢？
哦，当然有很多，但是呢，你看。教会的人这么讨厌，但是基督还是爱教会，所以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
但是真的爱不下去怎么办？
耶稣也是这样觉得。
主耶稣，
所以这个爱是需要牺牲的，
对，爱
是需要勇气的。
是是，谢谢万峰老师，这个时刻突然呢头上呢就发出了圣洁的光辉来。哇，
当然 我还是在这个宗教行业。
我们还是要很实际的说回来啊，在教会里的确呢有一些人我们未必讨厌，但是就是好像跟他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有些人会给我们有一些的压力，甚至可能到了一种不喜欢跟他相处，未必讨厌，但是不喜欢跟他相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把您呢自己的经历还有你是怎么去面对的跟我们分享。
耶稣基督被这个祭司们去抓去审的时候他就不说话。
那我们呢希望呢有机会呢真的要有一个专栏来探讨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教会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人际关系，通常基督徒就是刚才万峰老师用经文就这样盖过去糊弄过去，可是我们知道实际要操练是非常非常真实到肉的，有血有肉的，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提供您的个案您的经历，那让我们有机会呢做这个人际专栏。
不会把爱缝进外衣，只有嘱托的话语，不懂爱惜自己，却呵护着儿女，不懂表达自己，只有榜样的给力，从来不知索取，也不知擦拭汗滴。
我亲爱的爸爸最好了，每天付出最多。
献上今天，祝福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只要我见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亲爱的爸爸最好了，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
千里等，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以赛亚书呢，第十二章是一首救恩之歌，也是一首信心之歌，和以赛亚第六章呢首尾是呼应的，是六到十一章以赛亚先知个人侍奉的一个总结，也是一到十一章的一个结论。那第六章以先知个人的蒙召作为开始，那么到了第十二章就以百姓的敬拜作为结束，启示了弥赛亚的救赎计划，为弥赛亚的显现以及百姓的获救来向神献上感恩。而十二章呢，也是一到十一章这一大段的一个结论，就是呢，神审判的怒气只是暂时的，至终必安慰拯救他的子民。接着我们来看看十二章的背景和主题。先知以赛亚呢，在发表这篇救恩之歌的时候呢，百姓已经堕落到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参考六章十节的经文，环境里呢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这是八章二十二节的经文。唯有透过信心的眼睛，才能够在羞辱黑暗的环境里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九章七节的经文，这事呢就是神的拯救。而神呢也要每一个子民都认识神的拯救，不仅是个人得救，更要加入神子民群体，也就是新约中的基督的身体，一起呢隐于救恩的泉源。我们可以参考十二章三节的经文，一起向万民来做见证。而圣经学者也特别的指出，这首歌原文的动词交错使用了阳性和阴性、单数和复数，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一到二节是弟兄个人的敬拜，三到五节是众人的敬拜，最后来到了六节是姐妹个人的敬拜。所以呢，你看到是一个结构 A B 然后 A 一。好了，我们了解了背景之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是百姓向神拯救献上的赞歌，请你也为自己蒙神拯救而向神献上你的感恩还有你的赞美。
风吹过就尚未
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早上好。
师长好。
那我们呢就看到呢，您在第五空间说呢，这几个月您都生病了，躺在病床上，我们先关心一下你的身体啊，是什么状况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就是那个高烧不退。
高烧不退啊，看医生了吗？
看了。
高烧是整个身体在打仗啊，所以是很辛苦的。那一直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吗？已经几个月了？
将近三个月了吧。
哇，三个月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我妈妈照顾我。
哦，所以妈妈也辛苦了。那高烧不退今天还好吗？有没有量过体温多少度？
今天我还没量，就是那个下午很高，下午就是要到39度。
哇，39度很高哎，
而且很辛苦。
对，有没有机会再到可能更大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我没有去，但医生说，就是这个病可能癫痫。
哦，癫痫，所以你是因为有其他的情况引起。我们为你祷告，因为39度真的会把一个人都给烧懵了，不容易。我有的时候看见你在第五空间冒泡，都不知道你原来是在这样状况里。
纵然身心软弱，我仍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我愿心靠你到永远。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可以今天在节目里头，我按风跟文慧呢好像半个月没见，就可以在这里交叉相遇。其实呢我们都是感恩，虽然我们有些时候呢在不同的时空当中，都是有你的恩典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地方相遇。求你保守文慧老师呢之后几天的去放假去旅游的过程，让他呢可以顺心顺利，也最重要是他开开心心的享受休息的日子。主要我们呢也纪念呢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呢天气很热，就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强降雨还有天气连日当中呢，还是有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呢有足够的这个舒适的环境，让我们呢可以在这个炎热里头有好的休息。纪念呢有残疾的弟兄姊妹，在面对这个炎热的天气可能呢也不能很多的走动，就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呢有这个舒适的环境。我们也纪念呢现在呢可能呢虽然过了这个高考，求你保守高考的毕业生们呢，让他们好好享受这个假期，但是呢也期待这个放榜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心里的平安。纪念呢可能有其他的同学们可能开始要到这个期末考试，请你帮助他们都是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复习，让他们呢这个考试呢都能够反映平常的这个学习的努力。主要我们也请你呢继续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呢可能在教会里头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很难相处的人，请你帮助我们面对这些很难相处的人的时候呢都是由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就是面对他们说的很难听的说话的时候心里有平安，同时呢让我们有勇气懂得对这些人说不，让我们呢能够在每一天的教会的生活当中都是常怀着喜乐，同时间也是能够包容，能够与他们这些讨厌的人同行，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们也学习爱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就能处于高过今日困难的位置。
他是我力量，他是我真，
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为文慧呢有快乐的旅游来祷告啊。那么请大家呢之后要好好的呢帮文慧看着万峰老师，
然后打小报告是吧？
对的对了
啊，打小报告可以给我们发电邮，线上@2.net
哦，好，
但是我会先过滤一趟。
短信是不是也是你先看的？
不是，我通常都是我就看一下而已啊，不会都会收到的、
那短信要提醒就是呢，前头一定要写线上，我们才接得到的。
1322-9966-022，好，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